那么他进一步去断这个上二界的八地的失惑啊，那么不复烦恼一劫受生啊。那么这个两个都叫修道位，这两个是包括恶果跟三果都叫修道位啊。那么出果是一个见道位啊。看这个正果的次第啊，我们能够明白一个道理，他这个圣人的修行啊，是先悟到道理，然后再慢慢的调伏烦恼啊，就是离可顿悟，是悉渐修。这个藏教的修行它是这样子，就是说他这个有无量无边的烦恼是的，他是怎么回事呢？刚开始先把烦恼调饱，不要那么出众，不要障碍你修行啊，用五停心把这个烦恼先调伏好。烦恼这个时候还是在，但是已经比较饱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就观察这个我空观啊，观察我们这一念心啊，无常故苦，苦即无我啊，所以密心了不可得。这个时候念心当中安住在我空的真理啊，慢慢突然间有一天呢、啊，一念的相应证得的我空的真如，那么这个时候才慢慢的去对治他的贪嗔痴的烦恼。他的次第是这样子，先明白道理，然后再对治这个习气，看这个意思是这样子。这个明白道理啊，这佛法是很重视这件事情。说我们今天呢、啊，我们不明白我空啊，这个会有什么样的损失呢？说你一生当中啊，主动积极的断恶修善啊，但是啊，你不明白我空的道理啊，你很容易退转。就是你这个一生当中啊，你总是觉得修行啊，进进退退，退退进进的，总觉得活得很不踏实，总觉得内心当中好像找不到一个归处。虽然善业能够引生我们快乐的果报，但是总是觉得内心当中那个真实的安稳的坚固的家还没找到，可能会因为一个逆境，就会把你多生这个几年以来的修持啊，让你回归到原点去，会让你很多的挫折感啊。但是你要能够有这个我空的真理，那就不一样，你这个修行啊，不容易退转。这个佛法叫我空，叫根本智啊。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在很多的地方得到很多的功德啊，我今天向这个人学谦卑，向那个人学厚道，向这个人学老实，哎呀，内心当中很多功德，很欢喜。但是你要修我空观啊，你能够使你所有的功德啊都进一大步，就是你在这个我空的真理当中进一步啊，你所有的眷属都进一步，它有这种力量。根本智，这种功德是一种根本的功德，它能够让你无量无边的这个善法，无量无边的德行啊，都往前迈一步。所以这个地方啊，可以看得出来啊，这个我空真理的重要性。好，我们看第六，究竟即佛啊，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对于我空真理的一个究竟的开显，究竟的证悟了啊。三乘无邪位也啊，就是声闻缘觉菩萨三乘圣人的一个无邪。这个无邪位呢，智者大师说啊，真穷或尽名为无邪啊，我空的真理完全显现的，真穷或尽所有的见思烦恼完全消灭，无邪。在他整个藏教的法门当中，他已经没有东西好修学了啊，三乘的无学位啊。那么这当中呢，我们分成三段啊，先讲声闻乘，再讲缘觉乘，再讲菩萨乘啊，佛乘。先看第一个啊，声闻乘啊，无这个所谓的藏教的声闻。一小乘第四阿罗汉果，此含三力：一沙贼，二应供，三无生，断三界见思尽。此夫已断果夫善存，名有一涅盘，若非生敏智，名无一涅盘。 那么在这阿含经当中呢，这个声闻乘的阿罗汉呢、阿罗汉翻成中文有三个意思。第一个是沙贼，这个贼呢就是指的是烦恼啊，那个烦恼的活动啊，在破坏我们的功德，叫做贼。那么阿罗汉的我空的智慧呢，把他的心中的烦恼完全都杀死，他心中啊没有贼的啊，他的功德没有人能够破坏他啊。二应供，那么阿罗汉呢，他那个我空的真理现前啊，是世间的福田啊，人天的福田。哪一个人能够依到阿罗汉，那向他供养，你就能够栽培广大的福田。他已经是一个真正的福田，他这个田啊特别的殊胜啊，你能够向他播种啊，你就能够得到很大的果报，应供。第三个无生，那么他已经没有力量去招感三界的生死啊，他已经没有这个受生的因缘啊，那么断除三界的见识境啊，就是沙贼应供无生还，那么合起来就是阿罗汉啊。那么阿罗汉有两种啊，此夫一段果夫尚存名有余一涅槃。假设他的执，就是他的因地的极地啊，这个烦恼已经是破坏了，但是他这个果报体还在，叫做有余一涅槃。所以这个阿罗汉他的烦恼被断除了，但是他这一起的生命还在啊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他的苦地还有圣矣，他的身心还有圣矣，叫有余一涅槃啊。讲一个譬喻，说这个转动的轮盘啊，我们把这个开关把那个插头拔掉了，它已经没有在一次转动的力量，但是它还有剩余的力量，还在那个地方转转转转，越来越慢，越来越慢。说它无量劫的生死到它这一生啊是最后一生了，但是它这一生的果报体是前生的有漏业力所招感的，他还是要把它给受完，叫做有余一涅槃。但是他内心当中的执烦恼已经消灭了，所以事实上他已经跟我空真理相应了，所以也能够称为涅槃。那么称为涅槃，但是他果报体还在，所以就是有余涅槃，还有圣淫的，还有圣淫的身心在，但是他内心当中已经是涅槃了，叫有余涅槃。若灰身泯智迷无一涅槃，那么等到他的生命结束，他起大欢喜啊，就等这一天了啊！我身已尽，凡恨已历，所作皆办，不受后有啊！我无量劫来的生死的苦恼，到现在全部停下来，在我未来的生命当中，没有痛苦这两个字会出现啊！我身已尽，凡恨已历，我整个这几生的修学啊，总算是有代价啊，辛辛苦苦的啊，减少饮食，减少睡眠啊，休息止，休息观啊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他用这个三昧火把身心烧掉啊，灰身泯智啊，就入唯一涅槃。这个从此以后呢，就入了一个大安乐处啊，就不再跟我们继续流转生死，就是无余一涅槃。这个时候的涅槃啊，身也不可得，心也不可得，都不可得啊，灰身又泯智的啊。那么这个阿罗汉呢、啊、当然我们看阿含经阿罗汉的情况很多很多，各式各样的阿罗汉啊，他的总相就证得我空，但是他的别相啊有很多差别。有些人你看他以这个婆罗门刹帝利的尊贵身证得阿罗汉果，有些人是用卑贱的乞丐证得阿罗汉果，各式各样。我讲一个小故事啊，我在世的时候讲一个龙王的故事啊。这个龙王啊，当然他过去有这个福报力啊，他住在这个龙宫里面啊，很多的宫殿，很多的眷属啊，男男女女围绕着他，很多武艺的快乐的境界。但是龙王毕竟是一个畜生道，他起码有三种痛苦的果报要受。第一个，这个龙的鳞片当中呢有虫要咬你，这个你没办法避免的。第二个，你龙啊，你要跑到外面去啊，那个飞沙啊， 吹过来啊，跑到你的鳞片里面去啊，也让你痛苦。第三最要命就是金翅鸟要吃你，这个金翅鸟啊，这个翅膀一睁开啊，336万公里啊，一扇就把这个龙给抓去了。那么有这么一天呢，这个金翅鸟啊，它就到龙宫的海水的地方去啊，拿那个翅膀一展开啊，这么一扇动呢，就把这个海水给拨开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就到龙宫去把这个龙王一抓，就飞到一个山上去，准备要把这个龙王给吃掉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这个释迦牟尼佛佛陀那个大悲心啊，昼三时夜三时观察众生的善根成熟依佛，这个时候一下子就飞到的这个山顶的另外一端去，在那个地方打坐，32相80种啊，放大光明。那么这个龙王被这个金翅鸟抓到的时候，临死之前啊，看到这个佛陀啊，以欢喜心来赞叹佛陀，哎呀，这个佛实在是庄严。那么起一念欢喜心以后呢，他的色身就变成金翅鸟给全部吃掉，就死掉。死掉以后呢，他就投胎到人间来。那么得到人间的时候啊，他因为这个龙的果报体坐太久，那个嗔的习气特别重。那么父母亲生下他以后啊，他这个脾气很大，动不动发脾气，脾气非常暴躁。那么长大以后啊，父母亲实在受不了，就把他给赶出去了。赶出去以后，他去做乞丐啊。那么他脾气很大，也没有人愿意跟他在一起，也没有人愿意施食给他，他乞丐做不成啊，就跑到山间去啊，吃一些生果。但是他脾气太大，那些鸟啊动物也看到他也是怕，就离开他。有一天呢，晚上睡觉的时候，这个山神来找他。山神说，你这个人啊脾气实在太大，我们这里是不欢喜你住这里啊。那么现在啊，有佛陀出世啊，释迦牟尼佛出世啊，宣扬真理啊，你应该去找佛陀啊，看看佛陀能不能教你一些调伏脾气的方法。那么这个人啊一听，哎，有道理啊，因为我一出生以后啊，你看父母亲把我放弃了，朋友也放弃了我，那个连动物都不喜欢跟我在一起，我应该去见佛陀，找一个办法来调伏这个嗔烦恼。那么他醒了以后，他就接受了这个山神的建议啊，去见佛陀。那么他一见到佛陀的时候啊，佛陀跟他讲四个字，善来比丘。他马上悉法自落，袈裟披身，证得出国。证得出国以后，跟佛陀没多久就证了阿罗汉果。那么这下子弟子就很惊讶，这个人啊，前身是脾气非常暴躁的一个烦恼很粗重的人啊，这么一下子证了阿罗汉果呢？佛陀说啊，说这个人前身是一个龙王，那龙王做了很多生很多生啊，他之前是迦摄佛的一个比丘。这个比丘啊是一个法师，他通达教理的法师，但是破戒了。破戒了以后，这个罪业的力量使令他堕落到龙道去，送这个龙的果报。但是他曾经在佛法当中所栽培那种清净的善根的力量啊，没有退失掉。所以他一跟我一接触的时候啊，我这一讲几句话就触动他的善根了、啊，那个、光明一出现啊，就真的出国。所以智者大师在法华文句他说、啊、他讲出一句话说、啊、诸道之生成由戒之持毁，见佛以闻华由称之极缓。所以我们今天在六道当中的生成、啊、是由戒波罗蜜决定的。哦，你知道这个天上得果报，到人间得果报，到龙得果报，这怎么回事呢？就是你的戒律，戒律持得好坏。但是你能够见佛闻法成就圣道，那就是你的善根的栽培，有称之极缓。所以我们看佛在世的时候，有些人他以尊贵的色身，你看舍利弗、目犍连，那都是大婆罗门，在社会上有地位，受到人家尊重的种姓，证得阿罗汉果。这表示什么呢？他因地的时候又持戒又信息佛法，所以他未来是在以尊贵的色身得果成就阿罗汉。有些人这个持戒有问题啊，但是他也欢喜听闻佛法， 也欢喜修习四念处栽培善根，但是他遇到恶因缘的时候，烦恼控制不住啊，破戒了。这个时候他三恶道师难免要去一趟，那么出来以后啊，以这个卑贱的陀或者是啊旃陀罗了一个很卑贱的种性，哎，他也证阿罗汉果啊。所以说呢，这个智达大师劝勉我们呢、啊，我们一方面要持戒，一方面修四念处啊，因为你未来才能够以尊贵的色身成就圣道啊。那么当然各式各样的人啊，有些人是用贵尊贵的种性成就圣道，有些人是用卑贱的种性成就圣道，但是他们的内心的共同点就是我空的真理，这一切的圣人的安住处就是我空，这是无差别的。好，我们再看第二个，二忠称辟支佛果啊，此人根性稍利，顺逆顺观察十二因缘，断见思以罗汉同，更清习气，故居于声闻之上。那么这个藏教的三乘人呢、啊，第二个是圆觉乘，辟支佛果。那么辟支佛果呢，这个人的根性啊的智慧啊，比前面的声闻人更利的。他呢不必修四谛啊，不必知苦断集目灭修道，这样的次第，他直接顺利的观察十二因缘啊。我们解释什么叫顺利的观察十二因缘，这个顺呢就是顺生死流，就观察呢我们为什么会生死呢啊，由于无明所以有行，就有业力，有一个我，有一个我的人啊，心就容易不安了，就要一定要躁动，就是有心有业力，有业力呢就有很多很多的事，有这个事就要得果报，要受贪名舍乃至于生老病死，此生故彼生，此有故彼有，这就是顺观十二因缘。这个逆观呢是从后面观起来，说生灭故老死灭，如果没有生就没有老死，有灭故生灭，爱情灭故有灭，乃至于无明灭故行灭，那此无故彼无，此灭故彼灭，啊，那么从后面一直观回来，一个东西消失的，另外一个消失，他消失的，所以你也消失的，啊，那么这个就是逆观，就是逆生死流，啊，那么他这样子观察以后呢，就把他的心中的我执给破坏了，观察十二因缘，知道这个生命啊，其实就是一个因缘扣着一个因缘，这当中的我是不可得，啊，这证的我空真理。那么断见思的惑跟罗汉同，但是呢他更能够去清损习气，所以在声闻之上，这个习气啊就像我们今天一个杯子去喝装酒啊，你把杯子洗干净，用肥皂洗干净，也把它擦干净，但是还有酒味，就像那个难陀尊者，难陀尊者啊他已经证了阿罗汉果，但是他因过去在做人的时候啊，贪欲的烦恼特别重，所以他证了阿罗汉果啊，他去托钵的时候啊，看到女众啊，他就从脚到头啊，就上下打量女众。那么即使就机嫌呢、啊，佛陀说啊，他是一个阿罗汉，他没有烦恼，这是一个他是一个习惯动作啊，这个习气是不能招感生死的啊，但是他就有这样的习气啊。你看那个毗邻切波托啊，他的慢心很重，他也是阿罗汉啊。他过桥的时候啊，他过河水啊，他又不坐船，他把河神找来说：“小辈断流啊，你把这个水流给我停止下来，我从地上走过去。”啊，那么这个就是说呢，阿罗汉这个观慧啊，如烧木成炭，这个木头烧了以后还有炭，但是炭已经不是木头了。那么这个缘觉啊，如烧木成灰，这个习气更加的少了。那么菩萨呢，就是连灰烬都没有啊。所以这个三乘的圣人同样是修我空观啊，看这个意思，这个智慧还是有不同啊。那么辟支佛是没有分果的，我们要知道啊，阿罗汉有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啊，辟支佛没有分果，要么你是凡夫，你一念的相应就证得辟支佛，它中间没有次第的啊，这辟支佛没有次第的啊。 那么这个是讲到毗湿佛果，再上三大乘佛果啊，这个是讲到阿含经的菩萨道啊。我们看这个阿含经的菩萨道是一个怎么说法。那么我们分两大段，第一段是个总说，第二段别释。先看第一大段的总说。此人根性大力，从初发心言是地境，化是弘誓，即名菩萨，修行六度。那么在阿含经当中呢，也讲到了菩萨道，说这个人根性大力啊，根性大力是指的跟前面的声闻缘觉比较起来，那么在因地的时候呢，就依止四地法门，发的是弘誓愿啊，众生无边誓愿度啊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发了这个愿以后呢，他要去实践呢，就修六波罗蜜，这个是菩萨，这是总说。那么再看别释，别释呢，我们分两段，第一段呢是讲因地的修行，再看第二段是讲果地的妙用，看这个第一段好。那么第一大段当中呢，分成三小段啊，第一小段呢讲这个三期修福会啊，三大阿僧集解修福修会，我们看本文。初阿僧祇四行虽强，理观尚弱，总望声闻在外方位。第二阿僧祇地解见明在软位。第三阿僧祇地解转明在顶位。六度好，先到这个地方啊。那么这个是第一个因地三期修福会。那么这个藏教的菩萨道呢，他第一个阿僧祇解啊，四行虽强，理观尚弱。那么这个藏教的菩萨刚开始啊，主要的是修福德啊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，对于我空的理观啊非常薄弱，所以说呢，在声闻当中属于外凡啊，心有里外啊，还是属于这个五停心、别相恋、总相恋境界，大部分的时间呢、啊、都是在这个有相的境界活动啊。第二阿僧祇地解转明在软位，那么到了第二阿僧祇的时候啊，这个人啊，他慢慢啊。知道要习诸外缘了啊，这个时候啊，开始去回观反照的内心的状态，开始从内心当中啊去观察这一念心啊，无常故苦，苦即无我，我空的理解啊更加的明显，在软位心中的这个火啊有一种温度了啊。第二阿僧祇解，第三阿僧祇解地解转明在顶位。那么这个时候的第三阿僧祇解，这个时候我空的智慧转明在这个顶位，到这个顶啊，这样子画的三大阿僧祇解，从凡夫到顶画的三大阿僧祇解。再看第二小段，就是前面讲三期修福会，第二个讲百劫修相好，六度既满更助百劫修相好因，在下人位。那么画了三大阿僧祇解修六度以后呢，他还要花起一百劫的时间修相好，就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。那么他的每一个相好要修一百个福。什么是一个福呢？就是这个三千大千世界的人啊，眼睛瞎了以后啊，你能够把三千大千世界的人眼睛全部治好，这是一个福。那么你修一百个福，成就一个相好啊，也就三十二个相好啊，因为你佛啊，你没有相好，没办法摄受众生啊，所以百劫修相好，这个时候在下人位啊。这个是第二小段，第三小段讲八相成道啊。我们再看第三小段，因地的第三小段，次入补处身多率天，乃至入胎出胎出家侠母安坐不动时，是中人位。次一刹挪入上人，次一刹挪入四第一，发真无漏三十四心。顿断见识正许无疑。那么百劫修相好以后呢，这个时候就入了一生补处了，那么圣道多帅天去，那么视线八相成道啊，入呆出呆出家侠魔乃至到金刚座安坐不动，这个是中人位啊，这个是五根啊更加坚固。那么在一刹挪入上人，在一刹挪入四第一，那么四第一这个时候呢，生劫的无漏的空观我空智慧啊，然后经过三十四个刹罗，就是八忍八智有十六个刹罗，那么三界九地的思惑有十八个刹罗，就是无间道断惑 有九个岔路啊，解脱到正真有九个岔路，那么两个加起来十八个岔路啊，那么十八个岔路加八等八字就是三十四个岔路，顿断见思正习无疑。就这个地方哈，很特别的啊。藏教的菩萨，他在因地的时候，三期修福慧，百劫修相好，都没有断烦恼。他是在入了金刚座以后，一念的相应，突然间把所有的见烦恼、思烦恼全部破坏掉。阿含经是这样子讲的啊，所以这个在这个之前呢、啊，在成佛之前呢、啊，完全是凡夫的境界。换句话说，他取经生死啊，这件事情都是真实的啊，不是视线的啊。这个是讲因地的修行，再看他果地的妙用。坐木菩提树，以生草为座，成列应身，受梵王请，三转法轮，度三根性，严禁入灭。那么他是呢，他成佛以后做什么事呢？坐在一个木的菩提树啊，以生草为座，做这个吉祥草，那么现出这个列应身，就藏六的比丘相啊。那么虽然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但相对于这个功德报身来说啊，已经是低劣的啊。就像这个大富长者啊，大富长者啊，跟这个乞丐接触啊，他不能用大富长者的样子，他现出一个乞丐的样子啊，两个人比较接近啊。那么这个时候受梵王的请啊，那么受梵王请这当中有两个理由，第一个尊重法故啊，这个佛法要有人祈请才可以；第二个折服外道故，说这个外道呢，他们皈依大梵天王，结果大梵天王尚且请佛转法轮。啊，这样子能够折服外道啊，所以受这个梵王的祈请，三转四地法轮，这个时候度了三乘的根性，那么在八十岁的时候严禁入灭，就入无余涅槃。这个是藏教的菩萨道啊。那我们看这个三十六面，以阿罗汉辟支佛究竟同证偏真法性，无复生智依证可得。那么藏教的菩萨经过三大阿僧祇劫的菩萨道以后啊，就近同证我空的真如法性，那么这个时候入无依涅槃以后呢，身也不可得，智也不可得，依报正报都不可得，回生明智了。这个地方啊，我不知道诸位读了以后有什么感觉啊。这个藏教的菩萨道啊，这当中啊，事实上是有位无人的，有位无人的。我们可以从一个观念去想一想，从因果上来想一件事，说这个藏教人啊，三期修福慧，百劫修相好，这不得了。你说这个阿罗汉修的四生六生证的我空真如，入无余涅槃了，这个因果很容易理解的。这个菩萨道积功累德，修福修慧，修三大阿僧祇劫啊，这个广大的因地啊，结果成佛以后，好，算三十岁成佛，八十岁入涅槃。他成佛以后呢，就发挥了五十年的功德，然后就什么都没有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这么一个广大的因地，结果果地就是五十年的一个弘法的因缘而已。这样子讲是不是有点不合道理？所以这个有些人说这个大乘非佛说、啊、这个法是不能成立的，因为在藏他们说藏教阿含经也有菩萨道，但是阿含经的菩萨道显然是方便说，因为不可能有一个人说修了三大阿僧祇劫的广大的因地，结果只是行了三十岁成佛八十岁入涅槃，只有五十年的时间，然后这个人就在这个生命当中完全消失掉了。诸位可以想一想啊，这个因果是明显的不符的。所以说呢，《法华经》说这个是啊，从本垂基的。事实上，释迦牟尼佛刚开始的出现就是一个示现，所以藏教人一直认为佛的身是有肉，他们一直认为佛身是有肉，他认为佛陀还是要吃饭。还是有男在他成佛之前有男女淫欲的事情，因为他认为说啊，佛陀是三大阿僧祇劫一直修修， 他是什么时候转成无漏呢？他入了金刚座以后，一念的相应，才全部断了见思佛，这个时候身才是无漏。但大乘佛法不以为然，认为佛陀是一个从本垂寂。但是我们要仔细想一想，大乘佛法说的是有道理，不可能一个人花了三大阿僧祇劫的因地，这么一个广大的因地，结果菩萨道几十年，然后就入无依涅槃，非生敏智，这不可能的事情啊。所以说呢，这个藏教的菩萨道啊，他只是说就顺着这个藏教的修行的方法这样讲下来是这样子，但事实上是有位无人。所以法华经上我们可以读出，我们读法华经啊，可以读出这样的消息啊，说这个三界当中有很多的小孩子在玩啊，三界火仔。那么大富长者啊，看到这个小孩子在火中玩啊，怎么办呢？好，这个人喜欢洋车，哦，这外面有洋车，这个有牛车、鹿车。结果他们每一个人都喜欢洋车、鹿车、牛车，出去以后，洋车也没有，鹿车也没有，牛车也没有，就是一个大白牛车。结果他们得到以后更欢喜，因为这个大白牛车啊，这个坐在这个地方啊，游玩的空间更大，速度更快，比他们想象的更好啊。所以说呢，佛陀是以这样子来引导这个二乘人。事实上出了三界以后啊，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，无恶亦无善，除佛方便说，但以假名指引导为众生。所以藏教的菩萨道呢，事实上是个假名指，那么真正的菩萨道是在大乘佛法里面，那是在大乘佛法里面，那是一个时空无尽的菩萨道。这个菩萨道呢，佛菩萨是一次一次的尽未来际的到无量众生去广度众生，而不是说成佛以后就是度了五十年的众生然后就入无余涅槃，不是这样子的啊。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可以从法华经的观念来给他开前显示，也可以知道啊，这个从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知道这个开机显本的情况。我当然这个是智者大师呢，他是顺着法华经的啊，智者这个阿含经论的思想来开展菩萨道啊。那么这个就是有位无人的情况啊。好，那么这个是讲到藏教的修行的位次啊，有六级佛。所以藏教基本上我们也不能够说完全是小乘，因为它也是有它的菩萨道，有声闻乘、缘觉乘、菩萨乘，所以藏教也是有三乘人的一个情况。好，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啊。教官纲中，坚学法师，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阿弥陀佛。请大家打开讲义第36面，任二明观法。那么这一大课呢，是说明化法四教里面的藏教。那么藏教当中呢，我们分成两大课啊，第一大课呢是四教相，第二课呢是明观法。那么在四教相当中呢，我们说明了藏教的教义以及它的修行的位次。那么这以下呢，就说明了藏教的一个修行的方法，叫做明观法。那这当中呢，分两科，初别名三乘观法，二结示十法成乘啊。先说明这个修行的一个别相，就是别名啊，三乘他们的修观的方法有所差别。那么其次再说明这个三乘的总相，就是十法成乘啊，都是依十法而成就于所谓的乘。那这当中呢，我们看第一大科啊，别名三乘观法啊，我们先看本文。此教具三乘法，声闻观世谛，以苦谛为出门，最利者三身，最顿者六十小节，得证四国。辟至观十二因缘，以极谛为出门，
最利者是身，最钝者百劫，不利分国，出有佛事名圆觉，出无佛事名独觉。菩萨弘誓六度，以道地为出门，福祸利身，毕竟三大阿僧集结，顿悟成佛。那么此教具三乘法，这个藏教呢，它开出来有三乘的教法，有声闻、缘觉跟菩萨的一个教法。这个地方我们解释一下啊，这个藏教的修行啊，主要的是无常故苦，苦即无我。那么换句话说，藏教的一个根本的修行方法就是我空观。但这个我空观，这个能观的智啊，它所面对的所缘境就有差别啊。这个声闻缘觉菩萨就是用这个我空的智慧去观察诸法的时候，这个所观境有所差别啊。我们看这个地方啊，声闻观师地，以苦地为出门。那么声闻的我空观，他的所观察的境界呢，是在苦集灭道的四地啊，四地的法门，特别以苦地为一个下手处。这个苦地是指的三界的果报。换句话说呢，这个声闻人他这个我空观啊，这个能观的智慧是在照见五蕴皆空啊，在观察我们的五蕴身心，以我们的五蕴身心这个身受心法为所观境。这是一个苦果，若身若心都有逼迫性啊，所以这个声闻人是以苦地为出门。那么最地的人三生啊，第一生栽培善根，第二生慢慢的增长，第三生成熟脱落，成就阿罗汉啊。那么最钝的、最懈怠的六十小劫，能够成就四果阿罗汉，这个是声闻人的一个修行时间啊。那么再看下一段。辟支观十二因缘，以极地为出门。那么辟支佛他的所观境是以十二因缘，那么他以极地为出门。因为这个十二因缘的整个内涵呢，就是说明啊，此生故彼生，此有故彼有啊，此无故彼无，此灭故彼灭。那么一切法的毕竟空的一个真理当中，这个生命是怎么有的呢？无名言行，行言事，乃至于生老病死。那么这个圣人的生命是怎么消失的呢？无名灭则行灭，行灭则思灭，乃至于生灭则老死病，老死灭。所以他的第一个观察的下手处，这个辟支佛是观现前一念的无名啊，观察这个无名啊是不真实的，没有一个长衣主宰的我啊，这个无名只是一个希望的一个想象而已啊。所以他的一个所观境是极地，就是烦恼啊，现前一念的无名烦恼为所观境。那么当然这样子的话就更利了，他不必去广泛的观察这个身心世界，他就直接观照现前一念无名啊，不真实，就把烦恼熄灭了，生死也熄灭了。所以他这个呢，最利者四生，最钝者百劫，不利分果啊。这个辟支佛是没有差别的果报啊，没有中间的次第啊，就直接入的辟支佛。出有佛事名圆觉，那么如果是出生在有佛住世的地方，那么能够听闻十二因缘，当然就叫圆觉。如果他出生在无佛的世界，那么在这个深山当中呢，修习禅定了，在禅定当中呢，春观百花开，秋睹黄叶落。从这个这种季节的变化产生的这种啊，这个树木的变化，明白的这个无常的道理，从无常当中就明白的无我，而悟入的空性。这样子就是独觉，不必靠佛陀的这些法语啊，自己能够去从这些世间的变化当中去觉悟到我空的真理，叫独觉。这个阿罗汉呢、啊，不一定有禅定。阿罗汉这个 在就是说这个三十七道品啊，这个四念处的时候，他这个智慧高得阿罗汉啊，他可能是在未到地定就成就阿罗汉，所以他不一定有禅定啊。但是独觉一定要有禅定，一定要有根本禅，所以独觉一定有神通，阿罗汉不一定有神通啊，这个独觉一定有神通的啊。菩萨弘誓六度，以道地为出门，福祸立身，必经三大二真集结，顿悟成佛。那么藏教的菩萨呢，是弘誓六度啊，一开始就啊发誓弘誓愿，行六波罗蜜，那么以道地为出门，因为他的一开始的所观境就是六度的法门，这些道法啊。那么他呢，在这个生生世世当中呢，福祸立身，这个地方要解释一下啊。这个藏教的思想啊，它是这个业感缘起啊。那么这个业感缘起的意思就是说啊，这个有漏的业力啊跟无漏的业力啊是不能共存的，所以这个生死啊跟涅槃啊这两件事情是不能够共同存在的。所以说菩萨他要在三大阿僧集劫当中呢成熟众生啊，那么去庄严他的涅槃啊，这个时候他生生世世要去受身啊，他就不能断烦恼。藏教的思想是这个意思，因为你一断烦恼，你就没有在三界受身的因缘了。因为无明灭则行灭，行灭则思灭，生老病死灭，你这个菩萨你发众生无边誓愿度，这个就是一个空谈的。所以说呢，菩萨为了要生生世世利益有情啊，他那个爱取的烦恼要保留住，但是福他也不是像我们凡夫那么出众啊。这个福啊就是有调伏的意思，他能够调伏，但是他故意不断。不，这个地方呢，我们看这个法华经的意思，这个地方明显的就是方便说。因为从事实的角度来说，佛菩萨断了烦恼还是可以来三界的，从本垂机啊，他可以这个清净法身啊，以他的大悲愿力啊，去创造一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放大光明的一个身心世界，不一定要把烦恼留下来去创造一个有漏的果报，不必要这样做的啊。不过当然这个藏教的思想啊，因为他没有一种真如的思想啊，不变而随缘，随缘而不变啊，他没有这样的一个思想，没有这种不恶的思想。所以说呢，在他的一种思考模式这样子扩展的情况之下，所衍生的菩萨道呢，就是说你发的大悲心要留在三界啊，你必须要福祸立身，否则在他们的教育当中，你不能解释一个烦恼断的人还能够在三界得果报，这件事情就不能解释啊。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读到这一段是值得注意的啊，它是福祸立身啊。那么经过三大阿僧集劫呢，顿悟成佛啊，就是说呢，他什么时候把烦恼断呢，就是他在成佛之前的那一个刹那啊，经过三十四心，那么顿断了见思烦恼，就在那一念之间成佛，在这一念之前完全是个凡夫。这个是藏教的菩萨道的内涵。